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暗暗地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于司祭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死，但第三天他要复活。那时在伯得儿子的母亲同自己的儿子前来叩拜耶稣，请求他一件事。耶稣对他说，你要什么？他回答说，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王国内，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饮我要饮的爵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我的爵你们固然要饮，但坐在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我父给谁预备了就给谁。那十个天呢，就恼怒他们两兄弟。耶稣叫过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在你们中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当做你们的奴仆。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上主的圣言。我们在云仙，在这个海拔非常高的圣堂，在这么多被推入这个滚烫的温泉水中殉道的地方，我们举行弥撒。我们听见呢，读经一的约勒米亚向天主的苦诉啊，就是他的好心不被接受。有趣的是，我们这个弥撒的选经到这边就结束了。我们到那边看，觉得耶利米亚太好了，对不对？为那些人苦求啊，怎么样，还被他们的恩将仇报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读下去的话啊，就会发现耶利米亚求天主罚他们，很有趣啊。当然我们知道耶利米亚是耶稣的一个旧约的一个预象啊，但是耶稣就没有罚了啊，只有宽恕跟爱嘛，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神跟人的基本的不同。同时神就是不断的带领人啊，我们知道要相比较比较苦难的话，那么耶利米亚是不敢跟耶稣比的啦啊，不能，我们也可以，我们这个客观说也不行嘛，对不对？我们知道，所以这我们的最终的效法对象的确是耶稣，当然在路程上面有一些我们也敢经验到困难跟软弱，这时候耶利米亚也许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榜样啊，让我们能够慢慢的消除这些消极面，走向这个积极的跟随耶稣的路上。那福音我们听见的是更有趣了啊，是耶稣的门徒了啊，跟耶稣最近的人，不懂耶稣，不懂他们跟随耶稣到底是在为什么啊。他们还得继续的跟随，慢慢的学习啊。那我们也是嘛，就一生的路，一生的路往前学习啊。我们看见两个门徒希望有高位，而且马窦是有点点这个粉饰太平了啊，就是 如果我们接受教会一般的圣经的研究，马窦是用了马尔谷的资料啊，那就很清楚他改了啊。两个男主角还是一样，就不知道名字了，只说在伯德的儿子，下面他们在啊，没讲没提名字了啊。然后呢，他两个儿子的妈妈啊，他也不说在伯德的太太，很有趣，在伯德的儿子的母亲，跟他写法很有趣，但是在马尔谷就直接讲了，雅各伯跟若望就来了，很清楚的，就是知道可能也是一个，很可能是初期教会已经开始像让这些宗徒们呢、啊，在教友们的印象中稍微好一点点吧啊，好，当然这是我的这个题外话。我们看见这十个人就开始因那两个人生气，我们人就这么怪，对不对？这么怪，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彼此相爱啊，对不对啊？那更有趣的是，我们看见耶稣的教导就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啊，我们教会是服务的教会，是服务。我们也的确知道，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发展啊，那个教会很多时候就成了这个讲作威作福，可能太夸张了啊。但是基本上我们说，相当程度是既得利益者，大概不太过分。凡尔的时候呢，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前后，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瑞士的神学叫 Hans Quint 啊，我们翻成那个汉士坤吧啊，他写了不少书啊，但他后来这个言论越来越偏激。他本来是非常著名的一位神学家，在凡尔也成了这个在大会当中的神学的，就是谘商的啊，他是一个福德的专家嘛。他写了一本书就叫《教会》啊，《教会》。光启是有翻译也出版，各位可以看啊，那非常好的一本书，就是他谈和教会应该是服务的教会，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成为这个服务的教会，我们离这个距离还非常远啊。那的确凡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革，我们开始现在大家都慢慢的越来越意识到的了啊，虽然在实际的行动上还不是跟得很好啊。那当然我们教会是一个相当抽象的一个名词，我不能够只把它归给这些我们平常眼睛比较注目，比如说教会的结构上圣统制啊，对不对？那圣统制它真的是在制度上面要教导跟管理嘛，但它的最根本的本来应该是服务啊。那在教导跟管理其实也是服务的一种方法吧，或者是手段啊，只是呢被教导跟被管理的人常常不这么想，不舒服。像各位被我练快一点啊，就不舒服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就是可以，你可以想象那个难度了。但是这些教会的这些，我们想这个真的在服务阶层的人呢、啊，包括我们的我是圣职嘛啊，我们在一直得不断的反省，我是真正在服务吗？啊，真正在服务吗？服务这些天主子民啊，今天这个其实是难度越来越高。当我们第一个服务是教会这个圣职服务嘛，最根本的。那慢慢的就是衍生到非常多以后，就是我们掺杂了很多别的工作，特别是在所谓的传教地区啊，就越来越复杂了啊。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我们来日本朝圣的最根本的这个教会之处，你看这个方济沙乌略啊，他的整个生命就是服务。在井边讲道也好啊，在旁边安慰这些人，在他从这个马六甲跟着别人来啊，在一边商讨去学习对日本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认识啊，那跟这边的领主的交谈，跟每一个人，然后这边开始他们的后继者在建立这个修道院啊等等，都是各种方式都是服务了、啊、只是我们能不能够去掌握住那一个核心的我们今天福音所给的一个价值。那我们现在知道不仅仅是圣职嘛，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的，像这边这个窗户的三个小组嘛啊，对不对？也都是服务嘛，有做这个信仰培育的啊，有做一个仁爱工作的啊，对，有这个特别这个祈祷敬礼圣体的啊，就是全部都是服务了。那我想我们现在这边朝圣，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开始对堂区有一点那个服务啊？我常常想跟大家建议，就是说我们当一般的服务是比较停在这一个实际的工作啊，打扫啊哈、啊、这个维持堂区干净的确是好的了啊。我在我们堂区就是一直希望我们堂区能够
费点心，有人能够自愿，就是每一个星期要奉献一个小时。我们只要找到40个人，我们就可以全部的上班时间圣堂维持开放。啊，其实很简单啊，但是你说真的要做出来很困难啊。无意去指责任何人，因为每个人有他的困境啊。但我常常想啊，拿出一小时，难度实在不高了。我当然，我可能我也我主观嘛啊，对吧？我觉得奉献一小时，实在是不是？如果这可以安排一下，还好我们堂区就开始有了响应，感谢那个圣母军，永远是冲锋陷阵的。我们先就开始了，我们堂区圣母军就开始，他们就开始就是认的，每天都有人来，有时候一小时或者两小时，慢慢的让这个堂区，我想我们这就是服务很多种的，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在，但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要很小心啊。不要就发现自己好像高人一等，啊，我比别人热心，我比别人做得多，啊，都不行。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福音是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了。我们就是看到的东西，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首先呢是不能够怨，啊，为什么我就那么辛苦？然后呢，如果我接受了辛苦之后呢，要小心啊，不能够傲，啊，我比别人强，我比别人做得多，这都不是基督徒的态度了哈。我们大概没有这一些殉道者这么强烈的哈舍弃生命的机会，大概没有。对，可能万一碰到的话，就求天主带领嘛，对不对？我们大概是没有了。但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就一点一滴的不断的往前走，我们其实时时刻刻都是殉道的机会啊，真的是这样的。用我们的自己具体的生活哈，跟我们身边的人哈一起成长。让我只要能够为我身边的人做出见证，如果我能够在堂区里面让大家知道有人愿意啊，每天或者每个星期除了正常的团体的礼仪以外呢，愿意特别来这边祈祷朝拜圣体，为个人为堂区为更大的社会国家祈祷啊，或做一些一般的事情，一般真正的清扫，你看这个，我来这边就觉得不是很惊讶。我第一次就很惊讶，我听到这个丽媛太太说他们这边只有五户教友嘛，我怎么可能那么干净呢？啊，这个当然这边空气的灰尘比较少，我们也知道，对不对？但是要能够维持这样子，我来这边第一次大概也快10年了嘛，这就是一直是一样的啊。房子开始旧，颜色开始褪，地毯开始褪颜色，但那个整洁是如一的。好，一方面跟他们日本人本身的这些文化这个素养是有关，这真的是素养啊。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啊，是要成为一个素养的了，成为一个生活的本质。我们讲的态度嘛啊，所以这个是不断的成长的啊。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今天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加入这一个服务的教会，我们一起来为教会服务。在服务当中，我们会经验到啊，为信仰作证。换句话说，我们就为信仰殉道。